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个第三期关怀辅导。关怀辅导是肢体之间，我们素常就要意识到我们有这种，我不很想讲责任了哈，但是是我们要有的这个心里面的负担。因为身为基督的家庭，就是有这种彼此扶持、彼此担当哈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我们的品、我们的出来出生这个基督徒，就是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哦，彼此啦、互相哈这样这种特质哈。其实我们做是从关怀开始，我们注意到了哈。那我们讲的现在进入这个圣经的范例哈。那么第一组我们讲到对于不信的，我讲到肢体的关怀辅导，这是我们主要的重点。那如果碰到没有相信的，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还有撒该，对不对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对他的负担，除了对他的这个对真理的引导的负担，还有对他灵魂的负担，要加了一层了哈。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没有信的人的时候呢，那我们第一个啊，你要如何能够跟他能够心里面能够走在一起，一定要他能够跟你一样是认识神的，而且是尊他，就是我认识的神，我还能够认识除了认识神以外，我还能够跟你一样的同心，可以走这一条路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哈。第二组的是沮丧，那我们以以利亚为我们的这个是很典型的例子哈。沮丧，有没有人有印象？当我谈到这个神对以利亚的这种过程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抑郁了哈，中国讲抑郁，台湾讲忧郁啊，抑郁是压进去的，忧郁是我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好，那么现在谈到沮丧的时候，有没有人有印象？当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神如何在陪着我讲陪着就已经把它讲出来哈，神跟着以利亚的互动，是注意他的需要哈，这个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起点哈。那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好像神的同在就陪着他，不是一下就就我说过有三个层面哈。一个是圣经的话，铁撒罗家前书第五章提到说要什么规戒或规劝，就是说他有走的路是歪的，我们就要把他引证过来。还有一个是扶持他的软弱，一个是鼓励他的灰心哈。那么这三个呢，基本上需要我们关注的人基本上都会进入这三个层面。那我们说等于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呢，神是先扶持他啊，一方面注意到他，拍拍他，然后起来吃吧好，慢慢我们就进入那个过程，到最后呢再一次的他重新得力，神说回去做你的事情啊。那这个是沮丧抑郁或忧郁的这个例子哈，我们已经过了哈。其实还有一些例子，但是我只有讲一个。好，那么现在刚好我们讲到苦难，哈。圣经里面有所有我们在日光之下问题的答案，因为日光之上有一位活的神。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它的时间段事实上是很早期的，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早期的，就是说那个活在那个当时是最早期，跟亚伯拉罕还比他早一些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懂得献祭，他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有一天天上开了一个会，他都不知道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再回去以前，但是我要讲一下哈，记得哈，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造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当你听到你的心脏是蹦蹦蹦蹦的时候，你看得到你心脏是怎么运作的吗？看不到，对不对？那个叫奥秘。好，一直到我们真的去检查的身体，看了那个什么 X 光，然后看的时候我们的透视的这个才知道，哇，是这样。奥秘是属于神的，人如果没有有一个对象帮我们揭开那个奥秘，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能够明白的，就这么微乎其微的。你认不认同？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当我们小时候，我们就觉得哦， 因为井底之蛙嘛，小孩子哈，看到天空只有那一片哈，好像就是海阔天空，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越成熟越长大，就越知道说，其实人是很有限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忧虑，这句话非常的很简单，我们可以随口说不要忧虑，可是每一次耶稣如果讲出来的话很简单的话，请你注意，如果我们不去按着他的意思去进入那个真理的话，就会从我们以后出来的结果知道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耶稣讲这个是一天的，一天一天当，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当我们在离开了真理，离开神的话的这个轨道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会形成最后面啊，我们当中我们有医学知识人都晓得，癌症不是一天发现才有的，糖尿病不是等你血糖太高的时候才生的，都是已经十年二十年。今天所谓的失智，如果你去现在都很多这种教学的那个哈，它的形成啊，记忆力的问题还是后面的症状，前面就是从我们脑区里面有一区叫做我在负责，脑区里面好精细哦，那是神造非常精密的哈，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理的一个系统啊，也是现在开始慢慢就非常的发达了。因为问题出现了，为什么问题会出现？人活很久了，再来呢，时代过得很长了，问题就出来了。以前可能都还就是跟他共存嘛，好，那现在呢？这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所谓的失智，事实上他说，当我们发现我已经有这个，还不是记忆的问题哦，记忆之前就有很多症状了。他说，都已经是十年、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一些我们如何能够了解，刚才我跟姊妹说了解了又怎么样。我们现在谈到约伯的时候哈，基本上对于这个情绪上沮丧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求死了这样的一个境况呢，神让我们看到整个前面是在陪伴他。好，立春跟我们答说给他吃，他注意他，就是他没有可怜他了，我这样讲好不好？沮丧的人他已经自己很自怜了哈，请我们不要可怜他。你可以同理，你可以说哦，我了解你现在这样子，但是你不能可怜他。沮丧就是落在很自怜的境况。那么现在来到这个苦难，刚才我提了，天上开了一个会，我们都看不到，我们都不知道。约伯从头到尾从来不知道 what's going on。好好的一个那么有背景被尊重的一个长者，结果呢怎么变得那么落魄？他的朋友来看他，老远来看他，都是很好的朋友。好，在我们要谈到如何能够安慰，好，对于苦难需要的是安慰。我要跟这个姊妹讲哈，不管好，这个以后我们讨论哈，到底解决是在哪一步哈？通常哈，以我这个年纪的哈，我倚老卖老一下哈，以我这个年纪的经历哈，神的第一步不会解决问题，有没有认同的？好，请放下来，好呀，也不是为什么，也不是原因，因为我刚才讲过嘛，它是一个奥秘，如果没有神自己愿意帮你揭开，约伯到最后蒙福两倍的蒙福，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经历过了，他也长进了。他说：“以前我只是听说而已，现在亲眼见到你。”好，那么基本上我会用这个题目里面的前面，比如说这个是陪伴，这个要有耐性的陪，不是浪费时间的陪啊，不是哦，就是跟你耗吧，耗的看谁先累哈，不是这样哈，而是说呢有智慧的陪，但是不能急。至于这个苦难呢，我们很容易落入为什么圣经有约伯记，表示神要给他所爱所拯救的每一个人知道，第一个 一定会有苦难。耶稣也讲啊，这世上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课题我曾经，我们这一期的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哈，我有曾经讲过一个这个苦难的来源或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哈。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堕落的天地，堕落的世界，空中有掌权者，哈。那如果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为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落入天罗地网，你会进入一个那种什么，就是你出不来的，会变成这样。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怎么样来安慰？刚才他提到一个问题很实际，到底这个苦难是第一个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被安慰？啊，这个倒是我看我今天可能讲不完。好，现在是这样。你是用你的经验，我要凭着圣经讲，好吗？好，我们的根据不一样，到时候我们对起来。神不会离开现实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好，好，我们要进入如何来安慰？因为我讲这个安慰的意思是，当我们碰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有这样的肢体的时候，请我们注意，我们最需要，我后面有一个思想哈，在哪一个部分是你最需要去用心的？那就是安慰。因为圣经有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主题经节，是把那个经节讲一下。
哥林多后书1:4，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好，为什么我说安慰？因为圣经这样讲，那他是创造天地的，律是他定的，所以他这样讲一定是最首要的是安慰。那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被安慰，哈，我们自己的担子，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去承担，但是可以分担，哈，那分担的部分就是安慰，哈，这个是我们的定论，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圣经来的，哈，好，那么现在还没有进入如何去安慰一个苦难的人，受苦难的人，这个还有一个重点。我的苦难，这个苦难，称看看是哪一种苦难？好，我们先留到讨论好了，我们最后有一个讨论好了。我想我们的思考问题也是很重要，很实际哈。好，那在还没有进入安慰的时候，我们先要学到要避免的。我觉得神给我们这本书《约伯记》，实在是智慧中的智慧。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就在对抗堕落世界下面所有会产生的冲击问题。他爱他的儿女，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孩子长大不是好玩的哦，你得很希望赶快念书，赶快毕业，赶快当老师，等到当老师又来了，赶快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又来问题又来了哈，可能有问题越来越大了哈，那就是有很多人心理上会留在什么？留在我不想长大，你知道吗？很多人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大人，心里面抵抗、抵触，我不想长大，因为不好玩，是，但是不好玩也是要过我的一生哈。好，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安慰的这个部分的之前呢，我们需要从苦难这约伯这本书。来学习避免什么？做一些错误的，我敢讲错误，因为神到最后在回答，要开始要对约伯回答的时候，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谈论我？”好，这个几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约伯很亲爱的朋友，痛就痛在这里。失去了儿女，失去了财产，妻子又咒诅他去死吧，信神信到这个地步是吧？你还要信他吗？啊，哎，最亲的人哦，啊，然后呢，朋友好不容易来了，都是德高望重的，他们都是同一个层级的，都很有知识。你看他们讲话讲了30几章哎，啊，不过有一点你放心，约伯虽然那么痛苦，人家讲一章他可以讲2章， 你可以看看为什么圣经怎么出来的。约伯讲的话很多，辩论，他很能辩论，然后越辩呢，那两个人呢怎么样，就两个人就打对台了。为什么？因为他来安慰他的人刚开始是很安静的，一起流泪啊，一起就无语了，无言。圣经说如果你不知道讲什么不要讲，也是算你有智慧啊。但是呢憋不住了，开口了。问题是一开口就我要这样讲，给撒旦魔鬼留一步。但是有一点我们要为约伯感谢的是他的信心，他一共有七根信心的柱子。如果你去约伯记里面看的话，他有原来的七根信心的柱子。好，我现在岔开讲一个现在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我不讲名字，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他是在描述因为人的苦难我不再欣赏。结果这种神学家的这种论著的话就引起很多人跟着他啦，因为大家都很佩服他嘛，对不对？他都不信了，那我还有什么余地可以信下去？就另外一个为极力为真理争辩的人也出来了，他不是为了要去抵触他，他是要为圣经争辩。什么叫做为真理争辩？就是我不是针对人，可是我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我愿意站出来，我可以跟人家不一样啊。有没有很多人受到苦难而不信的？有。难道神不担心吗？哎呦，他好不容易信我，然后受苦都不拦阻，然后让他怎么样，后来不信了，神都知道。哎，难道神不担心吗？我这是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个要敌对的那个教授，圣经学者，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从圣经的逻辑，我就不深入了哈。从圣经逻辑，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先知书的里面呢，谈到处罚是从哪里来？说人的恶行恶果，对不对？神处罚这个以色列人嘛，啊，所以。但是那个时候约伯的时候还没有旧约的先知书，这表示这个是在人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不是公义那种正义感的那种里面的一个很自然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先知书，那我们现在看到先知书怎么样，你做错事都要应该受处罚，这样讲对吗？也对也不对。那约伯不是没有做错事吗？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你用逻辑来面对这种神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种圈套啊。感谢神的是约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不管怎么痛苦，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魔鬼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约伯离开神，因为他非常的憎恶神。撒旦非常搞不懂为什么只有人类可以有救恩。我这次母亲节特别的这一点特别的触动我，撒旦比我们信神信的还真，你知道吗？他很战惊哦，他很怕神啊，但是因为怕又有反叛，对不对啊？他雅各说他信神比我们信的更真，有时候我们可以信的这样啊，但是呢他信的比我们更真。问题是他永远有一件事情他不能明白，为什么神那么爱人，这么软弱的泥土所造的，一次再一次的忤逆他的，他一次给机会，他的心就是以永远的爱要爱我们。这是一个你不能解答的问题，我也不能解答，只有到神的面前去，我们那个被触动要敬拜神的心才知道，神啊，你是何等的可畏，何等的可敬，何等的配得我们永远的来敬拜你，来感谢你， 而且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约伯有里面提到七个信心的这个柱子哈，就是顶着哈。好，那我回到刚才那个辩论的两个教授，他就讲他很多逻辑的观念，这个跟这个抵触，这个呢，他说，所以呢，所有的所谓苦难，是益处，苦难是什么？这一些呢，连苦难彼此都矛盾，这边是做坏事被处罚，来到约伯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错，也有苦难。所以我们就产生一个，为什么恶人发达，为什么好人受苦，为什么那一种人活到那么久，为什么像我这一种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的观念跟神的观念天地之差，我们跟神差不多了。好，这些理念，这个意念跟那个好好，那这个最后哈，他们的这个辩论呢，我不能说谁赢谁输，但是这个要来跟他做一个辩证的这个这个近前的这个学者哈，他这样跟他讲，到最后结束在哪里呢？他说：“我看你的问题不是因为苦难你不信神了、他说是你一开始就没有信。”哇，这是又另外一个课题了，你根本就没有真的信啊。结果那个学者从到这里没有再辩下去了啊，不是说他一定是输他赢，不是这个意思，到这里这个辩证的这个就结束了啊。好像这样的学者很多、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就是信得非常的虔诚，还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一个很被瞩目的一个学者，到后来怎么样？我不信了。所以重点在信跟不信，不是苦难吗？是什么吗？不是的。好，那现在回过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要避免安慰一个受苦难的人。我们的心里面一定不能说你活该啦，你看，你以前就是怎么样，好，这个人又感冒了，你看你都没有睡好，对不对？你都没有照顾你自己，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定罪。我们要安慰人家的时候，定罪这一把尺不能用的，连耶稣都不用，是不是？妇人有没有人要打死你？他说没有，都走掉了。他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罪。好，所以他们呢，在开口要对约伯说话的时候，这个很沉重啊，你知道，非常沉重啊。他们开始用人的本然的良心里面的原来，但是记得哦，这是堕落的，已经不完美了，不完善了。本来我们的良心是很像一个天平，是很完善的，不缺两，不能量。天平的话是分跟毫了哈，不能算量的，一点点都不会错。可是人的良心已经怎么样？已经功能不良了，啊，知识也已经一样是堕落的知识。所以这个朋友们呢，就开始一个人的本然，你一定有做错什么，才会配？因为他要见证说，我的神是不会错的，我的神是不会错的。我们都知道神是不会错的，圣经也是，我们也认定。当然，他有翻译上的一些有限，可是。翻译我们的圣经应该也是不会错，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然后那为什么他会受苦难？一定马上就会怎么样？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对不对？这个是很自然的啦， OK， 很自然的。好，即使你看到他有什么问题，比如这个人已经是血糖有遗传的血糖的这个问题了，还吃那么甜，即使是这样子，他需要的是被安慰。安慰的话，就是说，当今这个时候，他如何能够不要再泄气，不要再沮丧？好，再下一步就是沮丧了。 你知道他的第三章开始就咒诅他的生日了，巴不得我妈妈没有生我。虽然母亲也会讲这句话，巴不得我没有生你，可是母亲都是口是心非，对不对？都是讲的一个威胁，讲的一个那个就过了。孩子可不是这样哦，哈，他说巴不得我妈妈没有生我，哈，呀，他真的很痛苦了。一个这么受尊重，是本来在做一个帮人家解决问题的这种我们讲的諮商的这样的一个长者，而且又很有背景，他在城门口，他有一张专门讲他以前怎么样啊，一下子变成，你说生个心脏病也好，瘤长在里面也好，那看不到了，长在外面的那个脓疮啊，那个疮啊，全身从头到脚，所有他的外表，所有他的原来的整个的那很卓越的他拥有的，怎么样？就不要再讲体面了，也不要再讲面子，也不要再讲什么了，完全没有了。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约伯的朋友，你们应该有这一项对不对？那个帮我找一下。好，约伯朋友安慰有何不妥？第二大项，你们的讲义。第二大项哈，第一个谈到议论神呐、啊，谈论神呐、啊，因为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来谈论我。第二个，他们讨论教义。今天我们的救主不是教义，也不是神学，也不是你心目中所塑造的这个啊信仰应该是怎么样的，而是什么？是神自己，是神自己，他掌主权。所以最后的那三章，神也忍了很久，你知道吗？忍了30几章，听他们讲哈，讲吧，讲吧，讲吧。那如果是我们，那早就忍不住了，就要跑出来了哈。结果神说：“好，约伯，他不管那这三个朋友，约伯站好，我问你问题。”第一个就是谁用无知的言语在议论我哈、啊？所有一切的中心，一切的答案就是神自己。那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用一个无知的知识，用一个不正确的知识来谈论神、认识他的话，我们一定会落入一个陷阱。那个陷阱是很危险的。魔鬼说：“好，快到了哦，掉饵掉到哦，就拉开了。”啊，我说过，因为魔鬼就像我们没有信心嘛。讨论神，谈论教义，然后接下来表白自己的想法。当对方有那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经验可以跟他说：“啊，我知道啦，我以前也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问题都是个别的，神。面对我们，跟我们同在，他来处理我们。只要你寻求他，只要你真的还认他为神，寻求他，这个到最后我们要会谈到哈，都不是一个拷贝的 case， 因为我们是人 ，person， 你知道人是很难缠的，你知道吗？机器人就不会，它一次性的，整个房子你出产几步都一样。可是我们这个人 person personality 个别的个性基因，光是一个家里面好几个孩子的基因有没有一样同源？可是呢对，双胞胎也不一样，这是护士的见证，双胞胎也不一样，他在关门在照顾那个啊婴孩，对不对哈、哦、呀，他最清楚了哈、哦，我常常觉得很神对我们的耐性哈，还有对我们的那种宝贝，他真的是宝贝我们，也每一个他个别的来面对你，所以请你不要以你以前的经验，人家我们以前怎么样啊，不一样了，就是不一样，不要说时代背景，不要说这个哈，光是他跟你就不一样，那就是夫妻的问题比亲子的问题还要复杂，他有不同的背景，亲子的话还是同一个家，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神是这样在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一个单独培养的， 上次母亲节我不能不回去母亲节那些经节，我在思想的时候，哎呀，我真触动过哈。那不是讲吗？他那个妇女生产受生产的难处哈，立春帮我那个哈，然后什么？他后来他怎么样？很高兴，因为他生了一个人，生了一个人。如果现在的小猫都那么可爱，何况是人？大家把小猫小狗有没有看得像什么一样哈？这个时代真的是无奇不有啊！这个时代在变哈，我们跟不上了，我们真的跟不上了哈。好，不要用我们的经验，这几个老大都是很资深的哦。我们就说，好像我们的长老啊，这些老牧者或者哈，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经验。所有的人的经验是没有办法拷贝的，没有办法去把它复制的，啊，所以不要用我们的经验，也不要用人家的经验来做你前面的这个啊方向。经验可以激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类似的经验，我们可以同理。我们可以共情，这个都是好的，但是这个同理共情绝对不能取代所谓的从圣灵来的安慰。圣灵就是安慰的灵，圣灵是真理的，也是安慰的灵，它是保惠师，是我们的 counselor， 是我们的谘商者哈。接下去，他们表白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验，最后定约伯的罪啊，定约伯的罪。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陷阱啊！当你开始谈神。你开始把你的所认识的教义，你用这个做一把尺往下量，量量到最后呢，你错了，你短了多少，你缺了多少？为什么圣经说什么都不可以亏欠，斤两都不可以亏欠？你做生意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怎么讲，偷工减料？但是有一个东西要常常以为亏欠，谁回答我？但是有一个要常常以为亏欠。爱，唯有爱要以为亏欠。我再讲下去这个就又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再深入讲了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所以当我们在关怀一个人，我们想要去帮助他、引导他、陪伴他，去共情、去同理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不能短缺的。其他可能你有足够的知识，你有足够的经验，你知道说这个一定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我们有那，因为我们要去帮助人的话，如果你比对方更没有信心，那你怎么帮助他呢？因为我们这个关怀辅导是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特效药，信心，对神的信心。我的神是不变的，这个是我们的唯一的妙方。我不能说特效，我们现在很喜欢特效。马上解决的哈，我讲这句话不对，我错了，应该讲什么？妙方就是神自己，也就是我们相信神，我们拉住神之后，神那里就做工了，圣灵就做工了。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在知识上信得很准，神学上讲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来到爱的时候，保罗说总要常常知道你是不够的，我们是亏欠的。然后当对方被你帮助的时候，他也在成长，那你的爱怎么样？也在成长啊。那爱基本上是从哪一个起点？我们这个门徒课有一个蓝图，有没有？从救恩的起点。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因为我很好，所以神要我。起点就要先什么？我是个不配的罪人。就像今天我们的诗歌有没有？岂能如此？怎么可能发生呢？这是我们想不通的，撒旦也想不通。像这样的这些人，土造的人，我还是灵呢。撒旦是由天使堕落的，他是灵啊，他比我们灵光，他比我们更知道，更有那种，我不能讲智慧聪明，他很聪明啊。他都搞不懂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可是 我们要进入救恩的第一步是什么？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这是谦卑，认识到我自己。你的神如果越大，你就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小，然后你就怎么样，很安全。你在小时候有没有记忆到，你让你的爸爸妈妈抱你，不管你多重，你都不怕他把你摔掉。好，可是我的那个孙女儿的孙子女哈，因为刚坐的跟我比较近，我很喜欢把他们抱起来这样甩甩哈，结果发现他们越来越重。然后我这个外婆呢还不认输，我就来我看一下多重，拿起来真的很重，可是我还是想把它甩。她说 no， 她害怕了，她怕了呀。Yeah. 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的对我自己的越小，你越安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那时候小时候就很单纯，然后呢，你也知道他的力量把你提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好，一种安全感。所以呢，我们的入门就是认识到，原来我这么的不经一击，原来我是这么的软弱。好，从刚才那两个教授有一个一本书里面，我知道有一个论点哈，他说苦难是一定会有的，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那请我们不要把苦难推给好像神要负责任，这样的话我们就错了。我们不，我的错的是说我们就跑错路了。好，所以呢，诗篇里面有50篇，至少50篇都是因为苦难做出来的。所以苦难有一个很大的益处，把我们推向神的怀抱，让他抱着我们。这个本来我要放在最后讲，但是我在想或许当中有人就只有听一次，就先把这个我的结论先拿到前面来讲。诗篇里面150篇1/3都是因为人的苦难冲到神的面前去， OK， 唯独向着他见到我的父亲，我就不怕了，我就有安全感了，我就有盼望了。好，所以呢，这个约伯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哈，是一个一个落下去的哦。因为他的知识上想说，一定是做错事吧？你会这样？约伯，你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吗？没有错啊，神也这样讲他啊。可是问题是，他们从这一点开始掉，到后来就变成对人的定罪。那这个时候，他就对人就有爱的亏欠了。即使是一个罪人，我们也要爱啊，不是吗？神一定是爱罪人的，他恨恶他的罪，不是的，不对的，神不会接纳。但是对这个人，这个个别的这个人，被神预先知道的我，在母腹中就看到了我，然后就帮我写下我的人生的这个蓝图。对我们的意念是那么的宝贝，对我们的意念是那么的多，他说众多到像沙一样。所以如果我经受一些难处，可以让我开始承认也好，意识到也好，说原来我就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无助的，甚至我是无知的。你不要以为约伯是被神称赞是他的信心了、但是他后来神批评他了。我一直讲，谁记得3点？神怎么讲约伯？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被通过了考试了啊！那个时候神已经说好，到这里告一段落，我 take over， 我来处理的时候，他跟约伯说，他对撒旦说，约伯怎么样？哇，这个人，这个是我的好孩子。就他说约伯怎么样？第一个，你说什么？呀、 然后我说三个评语，记得吗？好辩，谢谢美芳，以后我不记得你要提醒我，你要帮我记啊。好，第二个自义，他一直说我没有犯罪。我们可以说我知道的，我没有觉得我有做什么。你知道以前的赎罪祭是给哪一种人赎罪的，你知道吗？不是给那个明知故犯的，是给在无意中，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有这种可能，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一个机会，因为对着神一定要是百分之百的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是给那些无意，不是故意犯罪的人去献的祭。所以他们越说越没有罪，越不觉得什么呀，越觉得自己不是委屈啊，自义了，我没有，就变啊，到神的面前，哇，好像消了气一样。还有一个无知，对啊，好，他是好辩、自义、无知，每一个都是无知的，我讲过了哈。所以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来谈论我？啊，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哈哈，好，那是一个课题。好的，那我们把这个留到我看来，我要再下一次，我记起来你的这个话哈，还有刚才那个，我们帮你们做一个很实际的啊一个讨论哈。